欢迎各位参与及内线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议交给朱莉蔡来开始，谢谢。
谢谢 Operator。欢迎参加 TPK 晨鸿科技2020年第二季业绩说明会。我是 UBS 瑞银证券公司 Sales Julie Tsai， 很荣幸能代表 UBS 举办晨鸿业绩说明会。本次会议晨鸿科技的与会人员由总经理兼执行长利友谢立群先生及策略长Freddy 刘诗亮先生。那现在我们先请执行长帮我们做一个 business update， 之后再请策略长帮我们说明今年第二季的业绩。麻烦执行长。
谢谢 Julie。 各位晨鸿 TPK 的好朋友您好，午安。晨鸿2020年第二季营运报告，本季营收新台币280亿元，税后净利3亿0800万元， EPS 0.76元，上半年合计营收为新台币562亿元，税后净利3亿4800万元， EPS 0.85元。第二季的营收在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之下，仅仅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 1.4%， 其中笔记型电脑的出货、笔记型电脑的触控出货呢，比去年同期增长 51%， 平板电脑部分的出货呢，也比去年增长，同期增长 20%， 手机呢，较去年同期呢，是衰退 25%。毛利率在第二季有提升，主要是在产品组合以及营运效率持续改善的贡献。因为第二季的好表现，也造就了上半年税后净利3亿4800万元，高于去年同期的7900万元。上半年的 EBITDA 新台币45亿元，净现金90亿元，现金流量管控良好。接下来我请策略长 Freddy 继续跟各位报告。
好，
谢谢。
谢谢行长，谢谢 UBS， 各位投资界监听大家好。那接下来由我跟各位报告一下TPK 第二季的营运的状况。第二季的营业额是280亿，好，那比去年同期仅下滑了 1.4%。那我想这个第二季的状况比当初预期的要好一些啊，在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预计说可能会营业额会下10%到15%，那最后只比第一季下了0.5%，啊，所以我想当初本来是想到传统上第二季就是一个比较淡的季节，再加上因为疫情的影响，可能供应链以及员工可能都不到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第二季比当初预估的要好的多很多啊。那就整个出货量来说，第二季的量比第一季是下滑了20%，那比去年同期下滑了7%。可是营业额之所以可以相对比较稳健，主要是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智慧型手机是最弱的一个 sector 啊。那整个出货量比第一季是下降了36%，那也比当初预期，就是最早的在第二季初期预期的时候的量呢，也低了大概20%左右。那在其他的大尺寸的方面，包括平板电脑，包括笔记型电脑，都是第二季的亮点。我想这个是持续受益于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居家办公、远距教学等等的需求，使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记型电脑的需求持续的畅旺。 所以就平板来说的话，其实整个第二季的出货量呢，比当初的预期还要多了大概6%。啊，那笔电的部分，事实上比当初的预期要将近多了50%。对这个部分，其实看起来，不但需求是持续，还算是强劲，而且也不太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导致缺料缺工的问题。所以在第二季看起来，尤其到接近后中后段的话，其实整个生产的效率以生产的这个流程事实上是很顺畅的。那第二季整个营业额的下滑，事实上刚才提到比量的下滑要低一些，最主要是因为产品组合，那大部分的包括平板电脑以及笔记型电脑的话，比其他的产本来单价是比较高的，所以我的综合的售价是比较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导致第二季的这个获益的状况也比预期高的相当的多。那这280亿的营收，我们整个销货成本呢是267亿。那其实在 raw material 原物料折旧以及直接人工的数字都并没有差太多，唯一差的稍微多一点点的就是在原物料的部分，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所以在第二季的时候，我的原物料成本是230亿，那比起第一季的236亿是大概少了5亿左右。那这个5亿呢，其实就直接就正面影响到我的获利。所以在毛利率的部分，第二季呢是14亿，比第一季是高了38%。那毛利率呢？也多了也到5%左右。那第一季的时候是毛利率是只有大概1.4%，所以整个毛利率的提升呢，最主要是来自于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大尺寸产品的获利比较好一点啊，那它当然单价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差距就是直接贡献到的获利率。营业费用的部分呢，大概还是维持在10亿新台币左右啊，那比第一季略微提高一些些，不过我们还是维持在我们营业额的4%的一个 target， 也大概还是只有大概3.6%左右啊，所以即使说在畅旺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目前大概都尽量会把营业费用呢压在每一季10亿新台币元左右。那营业利益呢，来到4亿2800万，比第一季的1亿0900万大概增长了将近3倍左右。那 operating margin 就营业利益率呢，来到1.5%，那这个数字大概是从2019年第一季以来最高的。好，这样子是在，所以但我想整个第二季因为是受惠于产品组合的关系，所以其实再加上我们对于这个费用的管控是非常的严格，所以所有的 saving 就全部都贡献到我们的获利了。经营利息支出大概是1300万，那另外我们有小小的1300万左右的这个外汇损失，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民币对美金在第二季的时候稍许的贬值。那同时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一些政府的补助，包括中国政府、台湾政府等等都有陆续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补助，那这个金额大概是1亿7台币左右。所以到净利率到净利润呢，我们第二季的净利是3亿0800万，那比第一季呢几乎成长了快7倍，那每股盈余 EPS 是7.86。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组合。刚才有提到在第二季的时候，智慧型手机是最弱的一环，那整个营业额呢比第一季是下降了33%，那出货量呢也比第一季呢下降了36%。7到11寸的产品，我想这个主要是平板电脑啊，那营业额比第一季成长了29%，那量增长了27%。那就整个营收的比例呢，会占整体公司的营业额的比例在18%，那这也比第一季的14%呢要增加了4个百分点。那笔电我想是在第二季的时候成长最多的一个 sector 啊，那 那整个营业额的成长是 20%，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到 50%， 那这个也是在过去来讲相对在一个高点。大尺寸的产品啊，就是在16寸以上，包括这个 All in One， 另外就是说工控教育以及这个55寸以上的大尺寸的这个教育白板，互动性的白板，其实这个量一直在放大，所以它的营业额呢也从这个1700万增长到2800万，那出货量也到将近20万台了啊，那大概占整体营业额的3%。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sector 受到影响比较大的，事实上是汽车啊。那在12期的时候，那整个汽车的产出量都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这个汽车占整体的营业额的比例呢，也从之前的3%量在下降到2%左右。那就我们的客户组成来说啊，最大的客户大概是占我们整体营业额的50%，大概占一半。那比第一季的60%呢是下滑了10%啊。那第二大客户呢将也占到将近30%啊，大概是28%。那这个也比第二季的这个比例有提高。那另外就是因为笔电的出货非常的畅旺，所以其他的笔电的穿透的笔电的客户呢加起来也贡献了整个公司营业额超过10%左右，对整个第二季就公司的影响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受惠于这个笔电的这个 sector 的这个强劲的一个需求。好，我最后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那到今年6月30号为止，我们账上的现金的余额是新台币193亿，另外还有一些结构式的存款的余额呢是154亿，所以合计的话，现金及约章现金呢约莫是348亿左右。那目前公司的总借款的余额呢是257亿，那其中呢178亿是短借，那有79亿是长借。所以现在目前公司呢还是处于一个净现金的一个状态。那我想在整个利率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借款呢还是目前是以美金为主，因为美金的利率相对来讲还是比人民币要低一些。那当然目前我们也会做一些无风险的一些套利来增加一些收益。所以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借款有降低一些，我们有归还了一些银行的贷款。那 current ratio 呢，大概是1.48啊，我想这个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指标。那净负债比呢是0.18，那这个是扣除掉一些结构性存款的计算啊。那目前大部分银行的贷款呢都是以美金为主。那平均的借款利率呢是比大概是2%左右，所以借款利率还是非常的低。好，那大概以上是我们第二季的营业的状况。那针对第三季呢，我想第三季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电子的旺季，那再加上客户呢可能陆续会有一些新产品的推出。所以目前看起来啊，那大概外界对我们的预估是第三季的营业额呢可能会增长15%-20%。那外界对我们有这样的预估，我想我会尽力去达成。那假设是这样子的一个营业额的水准呢，这个营业利益率呢应该是在1%-2%之间。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尽量透过有一些比较有利的产品组合，再加上费用的节省等等呢，我们可以尽量把获利率看可不可以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个水准。那全年的这个资本支出呢还是维持在30亿左右，然后想今年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资本支出可能是在下半年啊，因为上半年毕竟都是一些比较现有的产品等等。那下半年的资本支出现在看起来我想30亿的资本支出金额应该也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金额啊，不过我想以现在的状况呢，这个应该是不够。 好，那我讲整个公司的营运状况以及对于第三季的展望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执行长跟策略长。那我们现在开放问题的对答，麻烦 operator 提醒我们提问问题电话操作的方式，谢谢。
好，谢谢。现在我们是问答环节，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并按指示录下您的姓名。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谢谢。
好，那在我们等待线上的问题之前，我想说这边有两个问题先询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 Freddy 有告诉我们今年的一个 CapEx， 那可不可以再针对于这个 CapEx 的spending 的在哪一些 capacity 再跟我们做一下说明，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投资人这边也想了解，就是在下半年这里也是看得到所谓在比较大型的product 这边似乎 work from home 的里面还是非常好，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公司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可不可以请Freddy 或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谢谢。
好，这个有关那个资本支出的部分的话，我想今年有蛮大一块的这个资本支出事实上是用作刚才提到大概是要用到这个LCM R9的，好，那这个大部分是以下半年为主。那其他的话，因为今年整个公司产品的组合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大概都是以改机以及升级为主，所以我是觉得大概是几乎是一半以上都所谓的 maintenance capex， 并没有实性的增加的产能。那其实这样 CM89 的这个资本支出呢，相对来讲的金额也是比较低的。啊，那我想我们过去大概整个资本支出大概都是在40亿到60亿之间的，那今年大概看起来只有30几亿啊，所以毕竟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太多新的产品。那不过我会借由现有的产品增加它的自动化，以及这个有些模具可能会客人如果要产品要改款的话，我会做一些资本支出，好，所以大概分配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我想可以麻烦警长您回答一下。
是，谢谢。那在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效益上，确实在第二季非常的明显。那第三季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说第三季这个旺季呢依然是存在的啊，那虽然没有像第二季那么的与过往的几年不一样，但是第三季它原本的旺季效应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减少。那但是我们还是在乐观审慎的期待，在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效益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发酵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也是审慎乐观的在期待。
好，谢谢。那 operator， 我们再接一下线上的问题。
好，现在没有人来提问。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谢谢。
好，那Freddy， 我这边执行长，我这边还有两个问题，从 email 这边有寄过来。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LCM 的 business 这一块，那可不可以请执行长或 Freddy 再次说明一下这个 capacity 的 expansion， 到目前的一个进展，那有可能带来的一个 revenue 的就是在营业额上面的 contribution 大概看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会接续到，就是是不是其他项目，比如说像 Silver Nanowire 这一块，大概的capacity 以及 contribution， investor 有这两个additional question， 谢谢。
哎，不好意思 ，Julie 哈，你那个第二个问题刚刚有断断续续，你能不能再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哪一方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regarding to Silver Nanowire， 以目前的 capacity， 大概看起来是怎么样？那是不是还有capacity expansion 的一个计划在这样？
了解，好。有关第一个问题，有关于 LCM 在扩线增长这部分，我们主要的着眼点在哪里？我补充说明几点。第一个就是在 LCM 的组装线，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因为我们搭配触控面板的出货，有些产品是搭载了 LCM 的。那我们目前的扩线的主要也是针对我们目前为主的产品线，也就是在触控笔电方面，主要是在触控笔电方面的扩展。那产能的扩线上呢，大概约略是在今年的第四季会把原本的 LCM 的产能呢扩充一倍，增加一倍，所以就变成原来的两倍。然后呢，希望在明年的第一季呢再完成另外的有时候是两倍变成四倍，那这个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主要要用在的产品线还是在触控笔电为主。那触控笔电以后呢，我们会在未来做扩展到其他的产品线。那这个 LCM 的产品的组装线的扩充呢，会对于我们的营收跟获利都是有正面的，它在获利方面会超它的贡献会超过本来的平均值所以这个营收有贡献，获利也是会有很大的贡献。谢谢。那第二个问题有关 SNW 的部分。那 SNW 的部分呢，目前呢我们在超大尺寸的部分有很好的进展。事实上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有连续两个月它的出货呢是创纪录。那我们呢在超大尺寸的部分，除了原有的 sensor 的供应以及模组的组装，我们对于CG 也就是 cover 也就是玻璃这个cover glass 的部分呢，我们也要做垂直的整合。所以在这个超大尺寸的部分，我们的产能跟我们的出货跟我们的建造生产模式都受到市场跟客户很大的认同，所以我们对于超大尺寸这个部分的业务呢持续快速的成长有很大的期望。那在于 SNW 的中小尺寸的部分，我们也仍然持续和客户共同开发产品但是因为中小尺寸的部分比较属于新创的产品，所以相对呢它的变数比较多，客户产品的推出以及它的时程存在比较多的变数，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部分搭配客户的量产时间进行。那您提到的产能的部分呢，目前我们今年的产能呢是足够今年的使用，所以在产能的部分目前没有在积极扩展的部分。但是在超大尺寸的部分，我们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今年呢已经把原来的一条产线扩大成两条现在已经在第二季开始已经是两条产线的运作，那所以整个的产能是足够今年的使用。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那 Operator， 我们再接一下线上的问题。
好，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 们有第一个问题，请稍后，我来接他的名字。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从凯丽晃小姐，请问问题，谢谢。
Freddie 执行长你好，我是那个台湾凯丽哦。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我想回到刚刚先前有问到那个 LCN 这边，我想确认一下，执行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 LCN 的组装现在今年会扩两倍，然后明年会扩到现在的四倍，然后主要都是 for touch notebook 是这样吗？
主要 for 笔电，触控笔电。
然后都是组装线，就是现在产能。那可以跟我们讲说，现在产能大概一个月以笔电的量来讲是多少吗？
OK， 约略是几百 K 哈，就是说一个月目前是几百 K。
然后这个几百 K 是说到年底会扩成接近一米，然后明年是两米这样的概念吗？
就可能这细节我就容许以后再
好，没关系，
在真的有生产的时候再比较详细的报告。
OK， 那我先确认一下，几百 K 是还没有扩之前是不是？
对。
OK， 然后现在预计就是年底我们这边可能扩到，就是再多一倍，然后到明年这个数字再乘以二就对了。
是。
OK， 那这边我想追问一下，因为我记得上次法说的时候好像有讨论到一些平板那边可能的机会，那现在这个部分是还在进行呢，还是说我们暂时就会以这个笔电这边为主？
我们目前是以笔电为主。
好的，好的。那我想再
说，未来当然不排除扩到其他的产品线，是。
OK， 那以笔电为主，因为市场上常有传言，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跟面板厂做一些合作。那如果是以笔电为主的状况，是说以我们目前就可以因应这样的需求。如果要到平板，可能就需要跟面板厂合作。想法上会是这样的方向吗？
是，就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在做 LCM 的组装呢，是一定要跟面板厂合作。因为要得到它的 open sale， 是，所以说目前确实有跟面板厂在合作。
好的，好的。那这个部分我最后再请教一下，因为以前就是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就是我们也有为了笔电，然后有做一些准备，当然那时候是触控的年代，那后来触控笔电好像最后就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但像这个是我可以想成说，因为这个是可能是纯粹 LCM 的组装，even 笔电不是触控的，这边的成长你们觉得是可以期待，就订单的掌握度其实是比较好的，可以这样去思考吗？
是，就是说我们的扩线的产能是贴着客人的需求，确定的需求去扩的。
OK， 然后不一定是触控笔电，对不对？有可能是正常的笔电，还是说一定是走触控笔电？
都以触控笔电为主，因为搭配触控。
好的，好的，我了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的触控也是我们自己会出货就对了。
是，
然后刚刚执行长你有提到说整体的利润率这个产品会比较好，是把触控也含在里面的想法吗？
是，那对，没有错。但是我刚刚有可能要把它讲得精确一点，就说LCM 搭配触控这个是为主的，但是呢也会有可能有少量的就是没有搭配触控，也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是确实的，就是说只要是产线建了能够做的接的生意都会去接。
了解。所以整体来讲这个 business 至少在利润率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对公司的想法就是了。
是，因为它会大于平均值。
OK， OK， 了解。第二个我想要追问一下那个 SNW 哦，那刚刚那个执行长你有提到说，其实超大尺寸这边出货其实还不错，然后也创了记录。然后，那我比较好奇是说，以这个产品来讲，比如说以上半年来讲，占我们的营收大概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比例呢？
是，它的比例呢仍然还很小，因为我们在去年估算的时候就希望是今年在1-2% 之间，好，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呢，也大概是落在这个预估的范围内。
那这个产品目前看起来，因为扩线以后是觉得，到明年这个 percentage 会上升，还是说因为公司也有其他东西的发展，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维持在1-2%啊，2-3% 顶多这样的一个产品线？
是，假如说今年是1-2%的话，我们是希望它明年能够增加。那当然明年的整体营业我们也希望是增加，但是在超大尺寸的部分，因为它是属于市场上比较相对新一点的市场，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增加的大一点。
了解了解。然后执行长您刚刚还有提到说那个 cover glass 这边我们也会做一个整合嘛，那我印象中我们之前有些 cover glass 的产线虽然好像有 write off 一些哦，但是想确认一下，如果超大尺寸这边 cover glass 会是我们家自己的产品一起出货吗？然后是用现有的产能，还是说这个部分有需要扩产？
是这个部分的话呢，主要就是搭配我们的产品。那所以说，您提到以前我们做一些 write off，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对这部分的投资的话，会是贴着需求一立即的需求短期的就是说能够 foreseeable 的需求去建，然后是跟着我们的产品走。那它所需要投资也是比较少的投资，因为我们会做在所谓的value added 增加的制程上，而不是会去做从头到尾的投资，而是只是针对有 value added 的制程的那个部分去做投资。
所以目前我们出这种超大是 cover glass 已经是自家的吗？还是说还没有？
才在送样阶段，那在下半年就会开始。
OK， 但是我们已经现在我们已经说到，想必已经有一些前期的投资，目前看起来那个投资的金额都是比较就是可以可控的，就对，不会跳太大就对了。
对，是。
OK， 然后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这公司第二季我们的 OP margin 其实是相当的好哦，那刚刚 Freddy 也有该第三季也是1-2%哦，但因为第四季之前很多客人是比较担心说我们家如果因为毕竟小尺寸产品，因为产品有一些得转换嘛，那边应该会减少一些出货。那可是我刚刚又听到执行长您提到这个 notebook 地方可能会增加，那是不是有可能说我们这样类似的营运规模或是营业利润率是有可能维持到第四季？就是说我们大家投资人不用太担心，因为小尺寸的掉会让我们看到第四季有一个很明显的下滑。
是，那我想第四季呢，现在最大的变数还是围绕在新冠疫情。那我相信目前大家对于第三季的 visibility 是比较有能见度跟把握度，那在第四季确实我想大家都认为变数还蛮大的，那所以说在第四季确实变数蛮大。那您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产品组合的部分，那我们相信我们也是在努力，就是在我们的希望朝向好的产品组合以及整体的营业额跟获利率都是我们也都是在做准备。
然后回过头来问，因为执行长您刚刚有说希望说明年还是一个业绩营收面是一个成长的一年嘛，所以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来看，即使我们去想这个手机产品这边的营收贡献也许会持续的慢慢减少，但你们相信在不管是平板或者是笔电这边的一些新的 driver 会去抵消这边的掉就对了，所以是可以用这个方向去思考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是不是有办法去抵消我们在smartphone 这边的持续的往下掉的部分？
是， 我们事实上是都有在做计划，也就是说，我相信不止，我相信很多成功的公司，他们在产品的开发上都会有主案跟预案。那同样的，我们也是面对着市场可能的变化哈，去做主案跟预案。那基本上还是就是会知道你刚刚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是这样走的话，我们会这样做；那如果是那样走的话，我们会那样做。所以说有一些还是希望就是 maintain 整个 business 是在健康成长的状态。
好的，执行长，谢谢你，那我没有问题了。
是，谢谢你。
好，我们接下来是从案例请问问题，谢谢。
执行长 Freddy 你们好，就是那个我第一个问题还是围绕在这个 LCM 的部分哦，就是您刚刚有很清楚的讲那个如何扩产的这个步调，那我们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是就营收贡献的时间点来讲的话，是说第四季扩完一倍之后，那第四季就看得到营收呢，还是要等到可能就是过了一两个 quarter 之后，就是等下一批的新产品上市的时候，才会有一个营收的贡献，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有关于营收贡献的部分哈，就是说在 LCM 这个部分当然会有营收贡献，但是也要看整体其他的产品的状况，然后做最后整体的结算。那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LCM 这个部分营收的贡献呢，是会有贡献，但是它自己的贡献，因为在本来目前，其实，even 几百 K， 它其实目前还在整个的营业的比例上还不算是高哦，那所以说它的这贡献对整体的贡献，那我们就要搭配其他的产品来整体的来看。那最后一个你问讲到说时间点的话呢，会是在应该是会在他的自己的发生呢，会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就会开始慢慢发生。
OK， 那因为你们这个扩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蛮快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到了明年第一季的时候，就是你们扩完四倍之后，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是可以填满吗？还是说它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爬升过程？
我们的看法是，我们目前的准备是为了明年把它填满，明年那发生的时间可能会到是逐步上去，不是说第一季就立即填满。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触控笔电啊，就是这个比较像是说我们既有客户的越来越多几种，或者它本身的量的一个增加，然后扩大跟我们的合作，还是说我们在这一块有更多的客户的斩获，然后有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两倍到四倍的一个量的增长，就是说应该是说这是
一
个比较是第一种，
是第一种，就是说要有把握的去扩产，所以比较是站在第一种，就是就business， 然后去做增加客人的提供客人更多的 value， 也就是 one stop shopping， 让他做的整合度变高。那当然，但因为我们把这个产品线也做出来了，所以说对于新客户的导入呢，当然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所以说第二个呢也有，但是第一个比较多。
OK，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客户本身他这样子的产品就有一定的存量，那只是说我们就是本来只是做其中一部分，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在扩展更多的品项，然后所以把这个规模扩大，比较像是这样子。
是第一种是这种。Okay， 是
了解。那另外就是说您刚也说未来也不排除扩大到其他的产品线，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会是在明年上半或明年下半或者是2022才会看到？
是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是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时间表，因为还是在跟客人讨论中，所以说现在并还没有时间表。
了解。那另外就是说，您刚有提到，就是这个获利也会大于平均值。那我想问的是说，您指的这个是获利的，就是 margin percentage 会大于平均值，还是说是绝对就是获利的金额会大于平均值？
我讲的是获利率会大于平均值。那因为它增加了获利，也所以说总体的绝对值也在这个部分来讲是有贡献的。
那这个获利，因为就我的理解，您这样的客户本身它的获利率就是大于平均值的，所以应该说您讲的是说，在这个客户再加上了 LCM 的 business 之后，它的获利会跟原来这个客户的平均值还要更高。
是，会就说，在这个客户里面加上这个这样子的 LCM 加进来以后，整体的获利率会有帮助的，会有比原来有帮助，是这个意思。
OK， 那这个是在就是我们同时做 Touch 跟 LCM 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在某些案子，您也有提到说其实也不排除说。没有 touch 的情况下我们也接，那这种如果说只有单就 LCM 的话，这个平均值是低于平均值的吗？就不含出口？
单独的话还是会高于目前的整体的平均值。
OK， 所以基本上 LCM 这个不管怎么算，就是加不加触控，都是毛利都是高于就是原来的客户的一个平均值，这样子可以这样理解。
就说原来客户的话，就是因为加上 LCM， 所以会比原来的更好，这是第一个原来的客户。那如果说是新的客户的话呢，它会比我们目前整体的平均值好。
OK， 但是新的客户的比重目前考虑上来讲还是没有那么多，是以原来客户扩大来。
对，第一次目前看到的是我们是保守从扩线的需要是先满足第一种情形，但是呢产能是会有多一点的产能出来，所以我们会争取新的客户。
了解，好的，谢谢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谢谢。
Okay，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这次的法说，第二季法说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参与。我想第二季我们交出了一个还相当不错的成绩单。那第三季呢，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充满了变数，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好，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也谢谢 UBS， 谢谢执行长，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
谢
各位好朋友，
谢
谢
执行长。
好，谢谢大家，我们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
再会。